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第六页，第六页倒数第三行，第六页倒数第三行，从最后第二句开始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是正中分的总结，请看经文。舍利弗，我见舍利，故说此言。若有众生闻者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度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。经文里面的我呢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自称。势力这两个字呢，是指前面所说的念佛人呢，当他敬业成就的时候，在临命中的时候，能够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超出三界六道轮回。那么一往生呢，就能够圆满正得三种不退转，同时呢，又能够跟那边的诸上善人聚会在一起。势力就是说的这些种种的功德利益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，劝我们应当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国度。因为这一个功德利益呢，实在是太大太大了。这一段经文是总结前面正中分的三个大段落，也就是第一大段的详称依正庄严一起性，第二个大段落的劝我们呢应求往生以发愿，以及第三大段落正式支持名号以立行。这是本经正中分的三个大段落。那么佛呢，以这一段经文来做总结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于众生没有利益的言语呢，佛是不会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佛所讲的话，对于我们都是有利益的。而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利益，最为殊胜，是最大的利益。所以这一部经所讲的法门，就是大乘最胜功德利益，是大乘法里面最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当面错过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或者听了以后不肯依照这里面的理论方法去做，而当面错过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已经把正中分介绍圆满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到本经的第三个大段落流通分了。所谓流，就是流传万古而不绝，希望能够永远流传下去，不要让它断掉。通呢，是通达十方而不滞，也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。说到本经，它是以信愿持名，也就是信愿行这三字两来横超三界，直出六道生死轮回，这是一个相当难信的法门啊。所以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。既然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，那又有谁能够担当流通这一部经、流通这一个法门的重任呢？这的确不容易啊。所以偶遇大师在要解里面才告诉我们说，唯独佛与佛乃能儿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够担当起流通本经的重任啊。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到十方诸佛来流通本经了。那么我义大师把十方六方佛的赞叹判作流通文，这真正是高明到了极处。因为这一部经纯粹谈的是佛的境界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佛的境界。既然是佛的境界，那只有佛才能够完全担当得起流通这一部经的重任。既然只有佛才能够担当得起流通这一部经的重任，那当然也只有佛才能够来流通这一部经，来赞叹这一部经。所以我义大师把六方佛的赞叹判作流通文，的确是高明到了极处，也跟本经的意旨完全配合，紧密的配合。所以印光大师非常赞叹我义大师的要解，他说阿弥陀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会超过我义大师的要解，真正把他赞叹到了极处。而他老人家这些科判呢，也深得这一部经的要义，真正跟这一部经的宗旨配合得非常的好。那既然只有佛才能够流通这一部经呢，可见得如果我们要是发心来流通这一部经，我们想一想，那十方诸佛欢喜不欢喜，十方诸佛赞叹不赞叹呢？当然欢喜，当然赞叹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底下的经文第一段是劝信流通，我们在前面看到，不管是正中分，不管是前面的序分或者是正中分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是以信愿行三智两在来分段的。即使是流通论也提到了信愿行三智，也是以这三智两来分段的。所以第一个大段落他是说的是劝信流通。请看经文，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这是讲净土法门，在我们一念功成的时候，这一个一就是一心啊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斋戒清净一心常念，到功夫成就了就能够大业往生，不必要断惑，见思烦恼不必要断掉，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超出三界六道轮回了。而且一往生了，马上圆满证得三重不退转，直入如来地，一生呢圆满成就佛道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像这样殊胜的功德力，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行力所成就的，都是阿弥陀佛的愿行所成就的。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才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。接着下面的经文是十方诸佛的赞叹了，换句话说，十方诸佛都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流通这一部经典，这也就证明了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异口同声所共同赞叹的。请看经文，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这是东方诸佛的名号。我们晓得东方世界有无量无边，当然佛也有无量无边，而在这个地方本是释迦牟尼佛祖挤出几尊佛来做一个代表而已，所以在末后的经文里面才有如是等这几个字。等多少呢？等恒河沙数啊，这个恒河沙数是比喻，比喻有无量无边的诸佛。那么往后的几个段落呢，也就是六方佛的赞叹呢，我们都会先把佛名的意思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然后再来讨论他表法的意趣。那么这些表法的意趣呢，是老和尚在香港讲经的时候一上讲座所悟出来，随口就讲出来，非常的好。那么在下一部经典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讲到十二如来，学人也用这种方式去说他，去讲，也是道理意识非常的圆满，跟弥陀经的表法一起也一样。东方世界的第一尊佛是阿出毗佛，阿出毗是梵语，是古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动。所以这一尊佛的名号，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，就是不动佛。这个不动呢，我们千万要注意到，并不是说完全静止的不动，坐在那个地方如如不动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的动中有不动，是动中的不动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动。我们众生生死去来，这是一个动向，可是我们众生不晓得我们生灭心中有一个不生灭的佛性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讲呢，我们生灭的业报身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身，虽然我们凡夫还没有证得，可是我们的法身，我们的佛性有没有失掉呢？没有失掉啊，并没有失掉啊。可见的这一个法身，这一个佛性是无动无坏的，所以叫做不动。这是从理上来讲，在理上来说，人人都具有佛性，个个都是阿出毗佛啊，哪一个不是阿出毗佛呢？个个都是，一切众生都是。但是在世上呢，这个我们就要修学了。从哪里修起呢？从不动修起啊。在我们佛门里面有所谓的八风吹不动，就从这个地方做起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修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这一个功夫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练到一心不乱呢？不但一心不乱，我们不能够证得，说个实在的话，我们连功夫成片大业往生都没有希望。所以八风吹不动的功夫是佛门里面最浅的功夫啊，不是最深的啊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啊。那么八风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力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会不会被力动心呢？就像如果这个事情有力，我们就去贪求； 如果要是没有力的话，那我们就想要避开了。像这样，不管我们起的是贪求或者是远离，我们的心都动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被利益的风一吹呢，就动了，那我们定就没有了。跟利相反的就是衰呀，贫贱衰败，我们会不会感到懊恼呢？如果会的话，那我们就被衰所转，衰的风一吹呢，我们就动了。苦，不管是精神上的苦闷，或者是物质上的缺乏，都会带给我们苦恼。我们要是有苦恼，有苦受，那我们的心就被苦风所转。如果我们在顺境里头起了贪乐了，换句话说，乐的境界一来呢，我们也动心了，那我们就被乐的风吹动。毁是毁谤，欲是荣誉，称是称赞，讥是讽刺，这些呢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的。而我们会不会被这些境界动心呢？如果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，我们都能够不动心呢，都能够如如不动呢，那就叫八风吹不动。到这一个时候，我们的功夫就可以到一片了。所以利衰苦乐毁誉称讥这八个字我们要记住，要天天去修啊。修什么呢？修不动心，也就是在境界里面修如如不动啊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真正不动呢？那我们念佛才有把握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念佛的功夫才得力啊。如果我们的心还是会被外境所转动，别人赞叹我们几句，我们就很欢喜；别人侮辱我们、讽刺我们几句，我们的心就难过好几天。那我们几时才能够到功夫成片？我们要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，当我们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不管是赞叹或者是侮辱，我们就应该要想到，这是佛菩萨故意吹个风来考考我们的，看看我们动不动心。所以我们要像善财童子一样，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我们的善知识，我们的老师都看作佛菩萨，他们以一切顺利境界天天来考核我们，而我们呢，要在这一切的境界当中修不取相，如如不动啊。这八风就是八种相，我们不要去取它，随它怎么样一个吹法，我们都要如如不动。晓得一切境界都是虚妄的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这样的念佛才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啊，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啊。我们这一生断烦恼了生死超三界正大菩提，才有希望啊，才有份啊。所以当外面的境界来引诱我们，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够怨天尤人，不能够认为我们自己的不成就，我们自己修学不能够成功，不能够得一心， 敬业不能够成就，都是别人害的，都是别人故意来找我麻烦的，是我的心不能够静下。念佛呢，不能够得力。我们想一想，谁害我们？没有啊，顺逆境界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八风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他天天在考我们，念念当中在考我们，而我们在这个当中啊，要真修行啊，要修不取相，如如不动啊，这是第一尊佛，阿处毗佛。第二尊佛是须弥相佛，须弥就是经里面所讲的须弥山啊，须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妙高，因为须弥山是众宝所成的，所以称之为妙，而它又高出一切的群山，没有任何的山能够比它高，所以称之为高啊。那么佛身呢，白虎庄严，相好光明，这个就叫妙啊。佛呢，是九法界众生所共同瞻仰的，是最尊最圣的，这个就叫高。所以这一尊佛的名号，是在赞叹佛的福德、智慧、相好，就好像须弥山那么样的妙高啊。大须弥佛。我们晓得须弥山是众山之王，是世界一切诸山所不能够跟他相比的。那么佛呢，是大法之王啊，超出九法界而独尊啊，是十法界最尊最圣的，所以称之为大须弥佛。须弥光佛，因为须弥山是众宝所成的，所以会有光明。那么佛呢，万德具足，福慧两足，光明遍照一切众生，所以称之为须弥光佛。第五尊佛是妙音佛，我们晓得佛的法音圆妙，能够普披群机啊。虽然佛以一音来说法，可是每一类的众生听了呢，就好像佛以他们的言语，以他们的本音来跟他们说法一样，就好像天人听了佛说法，就好像佛以天音来跟他们说法，而我们人道听了呢，就觉得佛是以人音来跟我们说法。其他每一类的众生也是一样，实在是太妙了，这个就叫一多无碍妙。一是说的佛以一音而说法，多是说的众生，每一类各类的众生，十法界一切众生没有障碍啊。佛说法的确无有障碍，同时呢，大根性的人听了得到大利益，小根性的人听了呢，也得到他的小利益啊。换句话说，随众生根器的不相同而各得其满足啊，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，每一个人都自在成就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，实在是太妙了。这个就叫小大并成妙，小是小根性，大是大根性，不管是小根性或是大根性的人，听到佛说话没有不满足，没有不得利益的， 真正是大小个个都得解，都能够理解，都能够得到好处，都能够得到圆满。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才说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啊。因此才称之为妙音佛。以上是我们就佛名的含义来解说的。那么在表法上来讲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在《华严经》里边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就代表一个学佛的人，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圆满成就佛道的整个过程。而我们这一部经《六方诸佛》的名号呢，也正是代表一个念佛人他整个的修学过程，跟《华严经》里面的五十三参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如果一部经里面一部书呢，它有理论有方法还带着表演的话，那可以说是一部最完整最圆满的书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部薄薄的弥陀经里面也看到了这一个意思，弥陀经里面有理论有方法也有表演，而他的表演呢，就以六方佛的名号把它表现出来了。它代表我们念佛人修学的条件、修学的目标、修学的方法，以及当中修学的过程、修学的层次，一直到最后成就无上菩提。如果我们从六方的层次来看，东方诸佛的名号是代表我们修学的基本条件。你看第一正佛我出彼佛，它代表我们念佛人的基本态度，换句话说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基本条件。我出彼是不动，这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。那么佛呢是觉的意思，觉是一切明了啊，这是慧啊，不动是定啊，所以这一尊佛是代表定慧。这个基本条件不但是修净土法门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不管哪一个法门，都要以它为基础啊。换句话说，定跟慧是大乘法里面的共同基础，我们修净土也不例外，还是要以它来作为我们的基础，还是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我们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什么呢？经上告诉我们是要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啊！一定要达到这个条件，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？为什么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呢？就是没有定功，在境界里面不能够保持不动。外面境界一动，稍稍一勾引呢、啊，我们的心就动了，就随着境界跑了，就被境界牵着鼻子走。所以我们念佛念不到一心，念不到功夫成片。因此我们念佛人首先要学的就是要学习在境界里面能够不取向，如如不动。这是第一尊佛告诉我们的修学基本条件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接着下面的三尊佛，我们看看，它是代表我们念佛人所求的目标。 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？是成佛啊，成佛是一体三身啊。那么我们注意看看下面这三尊佛，它都叫须弥啊，这是代表一体啊，体是一啊，三身是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一体三身是圆满佛，这是我们所求、我们所要证得的。须弥相佛就是报身，大须弥佛是代表法身，须弥光佛呢是代表应化身，这是说的一体三身佛，是我们修学最高的目标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也是经上我们常看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是圆满究竟的佛道啊。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一个目标呢？末后一真佛就代表法门，六方佛的每一方，他的最后一真佛都代表着方法，而这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是妙音佛啊。什么是妙音呢？念佛是妙音啊，是直持名号啊。我们想一想，念佛法门只要一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甚至于十念或者一念功成，就可以大业往生，不必要断烦恼，就可以横超三界六道轮回，同时一往生呢，就可以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，横聚四土。虽然我们是大业往生，生在凡圣同居土的，但是上三途的享受我们同时都可以得到，这是其他任何法门所没有的。不像其他法门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掉，证得阿罗汉果以后才可以说已经超出六道生死轮回，而且呢他们各途的证得也是要渐次增进的，不能够同时得到啊。你看持名念佛这一个法门，这一个音声妙不妙呢？既简单而且成就又殊胜，的确妙。再说持名念佛这一个法门，单凭这一句弥陀圣号，不必要假借禅观，不需要参禅，不需要修观那么的麻烦，就可以自得心开，就可以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！而且时间又不久啊，就像经上所说的，只要一天到七天，大功就可以告成，就可以得一心不乱，不需要经过长年累月多生多劫多劫的勤修啊，一生就可以圆满成就了。成就快速啊，同时念这一句弥陀圣号的人又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，使我们得到安稳，使我们没有障碍。而我们念佛的人，当我们事理都明白的话，这一句佛号呢就会越念越爱念，这一句佛号呢就会越听越喜欢听，越念越精进，心越念越清净，心里面不想去断烦恼，没有想到要断烦恼，只要我们专注在这一句佛号上面，那烦恼呢自自然然就越来越少了。这时候说我们自己啊，那么听到我们念佛的人呢，将来一定成佛，你看自他都得利啊。我们想一想，这种方法妙不妙？这种音声妙不妙呢？实在是妙极了，是真正的妙音啊。 以上所说的是东方诸佛名号在表法的意思，它代表着我们念佛人修学的基本态度啊。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尊佛号，它把我们一个修学基本态度点出来，也把我们学佛的最后的目标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佛的目的在哪里，就是想要证得一体三身，就是要想要圆满成就佛道，是究竟的佛果。你看定慧的基本态度，修学的基本态度告诉我们，也把我们最终的目标提示出来。而且你看我们到底要怎么的，怎么用什么方法，怎么的修行才能够证得一体三身佛，才能够究竟圆满成就佛道呢？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要用念佛的方法，妙音佛啊，叫我们直持名号，以这一句弥陀圣号就可以让我们圆满成就佛道。你看东方诸佛把这些重要的理念、重要的目的、重要的方法给我们提示出来，这是东方诸佛表法的意趣。那么在经文里面的如是等，我们知道东方有无量世界啊，当然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。如是就是指前面的五尊佛，等是等一切诸佛，恒河沙数是说它的数目非常的多，无量无边的意思。在无量无边的意思当中，佛举出了五尊佛来。那么我们往后看下去，你就会知道佛为什么是不举出其他的佛来。既然有无量无边的佛，那么佛为什么只举出这五尊来呢？的确有他的目的在啊。往后看呢，到了北方佛以后，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得出来。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成是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，而广长舌相呢，这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，这是一个好相。就好像我们世间相命学上所讲的贵相啊，佛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凡夫有三世不忘语，三世呢不说谎话，不欺骗别人，那么他的舌头伸出来呢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。那么藏教的佛，因为他三大阿僧祇劫不忘矣，所以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把整个的面门盖住，整个脸把它盖住，这是藏教佛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呢，当年就示现这种相，舌头伸出来的整个脸都盖住。而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诸佛舌相，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佛现这种舌相，这就告诉我们，证明给我们看，净土法门只凭一句佛号就可以横超三界，所谓生为心净土，见自性弥陀，这个理呢 的确是成何真相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决定不是希望的。因为佛无量劫以来从无妄语，从来没有妄语过，才能够感得这样的广长舌相。所以十方诸佛现这种广长舌现、广长舌相来赞叹，当然他们所赞叹的也决定就像他们的舌相所代表，是事实，不是虚妄的。那么他们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要我们对这一个法门升起清净的信心，使我们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疑惑。这是佛以广长舌相来赞叹的目的。你看佛现这种广长舌相，意思就告诉我，我从无量劫以来从来没有说过妄语，今天现这种广长舌相，也就代表我所说的、我所赞叹本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都是事实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希望我们能够升起信心，能够不怀疑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说到广长舌相，佛在华严经离世间品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佛即菩萨即有十种舌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十种舌呢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。